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的第73天，我们要来读士师记的第7、第8、第9章。我们看到神呼召基甸做士师啊，基甸自称自己是马拿西支派当中至微小、至贫穷的，但是神拣选他，虽然他有些犹犹豫豫啊，犹犹疑疑，但是神仍然赐给他啊够用的恩典。然后基甸呢，就开始呼召啊以色列各支派当中就有人来跟从他，要来击打米甸人。基甸来与米甸人征战的故事也是非常的，可能孩子们也都很熟悉啊，也是非常的曲折。首先有32000人都愿意跟从他啊，32000人是一支很大的部队了，很大的，在当时来说啊。那么神就跟他说啊，不用那么多人啊。为什么不用那么多人呢？是耶和华说，跟随你的人呢过多了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自己啊。所以神在整个士师记当中，当神使用这些仇敌，以色列人的仇敌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的时候，神也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但是神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，士师是神兴起的啊，拯救他们的征战啊，得胜也是神来得胜的啊。所以就有22000人都回去了，只剩下10000人了，就1/3了。但是神仍然说啊，耶和华仍然说，人还是太多啊，人还是太多。所以呢，就开始呢把他们带到水边饮水啊，就是我们就看到有300人是站着喝水的，像狗舔水一样啊。然后有其余的人呢是跪下来喝水的。然后神说，就只要这300人。这里的解经呢有很多种的方式，有的说呢是这样用舌头去舔水的呢是一直保持警惕的啊，好像这样的人呢才适合做啊，才适合做优秀的士兵啊。就是这样的解释呢，往往还是带着人自己的意思，因为神讲得很清楚，这场战争根本不是靠以色列人自己来打的啊，那个征战的是，为他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自己。所以无论300人出战还是3个人出战，其实这场征战一定会赢的。神只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啊，是上帝来帮助他们征战得胜，是上帝带领他们脱离这些仇敌的手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不用去过多的解释，因为神要留下这300人就是300人，可能就是因为少部分人这样做，所以神就挑选了少部分的人啊。然后基甸就带着300人去击打米甸，一定是以弱敌强的啊，就是米甸的军队肯定是人比较多的。那么他们得胜的过程呢也比较曲折啊，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啊。基甸的全军啊，神将就是其实在啊让基甸做这样一个梦啊，在梦当中他就已经明白了，其实神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他的手中。然后基甸就大大的来击杀米甸人啊。到了第8章呢，就要到了战争的后期啊，他们要去追赶米甸人的首领。那么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呢，舒哥人和皮努伊勒人呢不愿意来帮助基甸啊，不愿意来帮助基甸。其实这里呢也是神借着基甸的手啊来击打这些人，来击打这些地方的人啊，然后来杀了那些城里的人啊。所以后来啊基甸就杀了西巴和萨摩拿，这是米甸人的首领啊，并且夺了他们啊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啊。好，这些呢我们就不去过多的把它阐述了啊，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些征战的故事。征战的故事总体上来说都是来告诉我们听，是耶和华让他们得胜的啊。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很有意思啊，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当然基甸成为以色列人所敬重的士师啊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吧啊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因为呢，首先基甸是士师，基甸要管理以色列人，基甸要率领以色列人来与仇敌征战啊，可能也不止这一场仗啊，在这个几十年当中也要打很多场仗，这是基甸所得到的职分。但是神没有拣选基甸的儿孙呢，神并没有拣选基甸的儿孙啊，士师并没有说一定要世袭的，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当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的时候，当说管理的时候，其实就想要基甸做他们的王啊。这是我前面讲过的，王的职分要比士师的职分更加的广泛的多啊。 然后基甸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基甸回答说，我不管理你们啊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啊。所以基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非常的清楚的啊。我相信经过这样一场征战，基甸也认识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的主宰啊，所以他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啊，所以他并不是真正以色列人的王啊，上帝才是以色列人的王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的基甸，我相信他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，他断然的拒绝了以色列人给他提的要求啊，其实也是断然的拒绝了这样一种试探。但是后面呢，基甸却又做了一件错事啊，他将个人他们所夺的金耳环都拿出来啊，然后有1700舍克勒的金子，1700舍克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了啊，非常大的一个数目的金子。然后呢，他用这个呢造了一个以弗德。好，以弗德在圣经当中有两种含义，第一种含义就是大祭司穿的圣衣啊，大祭司穿的没有袖子的啊，那个一个像背心一样的一个衣服啊，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用来拜偶像的一种器物啊，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说以弗德是什么，可能是一种雕刻的偶像啊，在这里呢，基甸就是用金来做的，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以弗德，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基甸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以弗德，肯定他的动机就已然不存了，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呢却要拜这个以弗德啊，行了邪淫。后来有些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可能是不是在基甸还在世的时候，或者在基甸去世之后，有些人就开始拜那个基甸所留下来的那个以弗德啊，都有可能。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这时候的信仰啊，他们所敬拜的这样的一种动机，都已经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了啊！谁能够帮助我啊？谁能够让我得好处，我就去敬拜谁。无论这个是什么东西做的，金银铜石做的假神还是什么啊？还是以弗德，还是金牛犊，还是巴利，我都可以拜啊。所以好 OK，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埋下一个伏笔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，这就预示着将来基甸所做的这件事情会影响他的儿孙们啊。那么这样米甸就被制服，制服了之后呢，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就太平40年。但是后来呢，基甸他就死了。那基甸呢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还有一个呢是婢女生的，就是他的妾生的儿子呢叫亚比米勒。好，这里呢很有意思，他的一个妾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示剑呢，我们都知道那里住的是示剑人，那是迦南地的啊。那么那个地方，示剑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啊，属于以法莲支派。那么这时候他的婢女，他的妾呢就是住在示剑，然后亚比米勒就生在示剑。按照道理，亚比米勒是婢女所生的啊，而且基甸他有70个儿子啊，所以亚比米勒呢一定是比较卑微的。但是在基甸死后，这里就说以色列人呢就又去随从朱巴利，就开始行邪淫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亚比米勒啊，你看亚比米勒呢，他是就去到了示剑啊，示剑相当于是他的娘家嘛，对不对？他去了示剑，然后呢，示剑人呢倒都挺拥护他的啊，挺拥护他的，就想要立他为王啊，或者说亚比米勒呢想要自立为王。我们看到没有，前面当基甸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想要拥立他为王，基甸非常清楚，我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。但是等到基甸死了之后，他的婢女所生，他的妾所生的亚比米勒呢却想要自立为王啊。亚比米勒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们是让基甸的众子70个人来管理你们，还是让一个人管理你们？而且我还是你们的弟兄啊，他跟他们拉近乎，所以他先从示剑他的家乡先开始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，这个示剑人就从巴利比利土啊，巴利的是朱巴利，为什么叫朱巴利？为什么很多巴利呢？巴利是迦南人的假神啊，那么后面跟的字呢都是巴利的属性啊，比利土就是巴利的一种属性。好，那么巴利比利图的庙中就取了70舍克勒银子啊，70舍克勒也是一笔钱啊，就给了亚比米勒，用作好像 雇佣一些人跟从他，雇佣一些匪徒来跟从他啊，相当于拉起一个队伍。那么亚比米勒做的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可以说亚比米勒也是非常的有头脑的啊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把他所有竞争对手统统杀掉。所以能够跟他竞争王位呢啊，就是基甸的其他70个儿子，所以他把他们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的儿子们在这样的网罗啊，然后世界，然后就他们就开始立亚比米勒为王。第六节，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，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啊，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其实我们刚刚讲过约书亚记，还记得在约书亚临去世之前，他重新再与以色列的众百姓重申这样的一个神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重申诫命。当他全部讲完啊，众百姓三次回答我们定要什么侍奉耶和华，然后呢约书亚就将这些律例典章啊，约书亚记24章26节，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啊。这在哪里？这就是在世界。所以你看到很讽刺，以色列人在世界那个地方，就是在那个地方重申约定，重申与神的约定，重新说我们定然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，定然服侍耶和华。过了没有几年，他们却在这里要立亚比米勒为王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，并且他们立亚比米勒为王的经费还是从巴利的庙里面拿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看到约坦啊，约坦呢，他是基甸的小儿子，他活了下来。然后约坦就对众人打了个比喻啊，对一些众人打了个比喻，他觉得自己非常危险啊。这个比喻呢非常重要，他说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啊，就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他们想要选一个自己的王。但是橄榄树不肯，橄榄树说我有我自己的工作，橄榄树说我要供油的，对吧？橄榄树是供油的。无花果树呢，我是要出果子的。葡萄树呢，我要酿酒的。他们都不肯，唯有谁肯呢？荆棘肯。但是荆棘是怎么回答的呢？荆棘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啊，荆棘说的话很狠呢。荆棘的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要我做你们的王，可以，你们都要投在我的荫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要把所有的权柄都要交在我的手里，让我来完全统治你们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大大给你们颜色看，有火要从荆棘里面要怎么样，要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，当以色列人悖逆上帝，当以色列人不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而要将自己的主权去立一个王交给人的话啊，他们所得到的一定是暴君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一个上帝定下来的铁律啊。铁律是什么？当人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啊，不愿意让神来管理自己，却要为自己立一个王来管理自己啊，无论这个王是什么名称啊，皇帝、国王、教皇、主席、总统，无论是什么名称啊，那他必然给自己定立一个暴君。这就是上帝对那些悖逆他的人的惩罚啊。所以然后约坦他就说啊，所以这件事情你们，所以他打了一个比喻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亚比米勒，你们要，如果你们要立亚比米勒为王啊，但是你们就要诚诚实实的来待他，真的是投在他的荫下，不然呢就愿火从亚比米勒那里出来烧灭你们啊。当然约坦在这里也重申了确定了亚比米勒的罪行啊，他杀了他的亲兄弟啊70个人。所以当约坦讲完，这就相当于预言啊。当一个第二个原则，就是第一个原则我刚才讲了，当人愿意将自己的权柄从神那里转到人手中，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暴君。而暴君和暴民之间永远是水火什么不相容的啊，一定会征战的，一定会造反的啊。而当造反的结果就是重新选一个暴君而已。所以在这里，亚比米勒与管理以色列人3年，然后神就让亚比米勒和世界人当中产生敌对啊。这是，所以一再讲，这是为了要叫啊亚比米勒残杀耶路巴利基甸70个儿子的罪要归在亚比米勒身上，而且要将世界人帮助亚比米勒杀人这个罪归在世界人的身上啊。 然后后面就又有一系列的故事啊，我这些情节大家都可以都读了圣经，我就不讲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事件人受到了惩罚，亚比米勒呢也受到了惩罚。啊，最后神讲得很清楚啊，五十六节，这样神就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啊，他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的弟兄七十个人，他向神所行的恶就是要自立为王。那事件人呢，他们的恶当然他们拜偶像，拜朱巴利。而且要立亚比米勒为王，帮着亚比米勒杀人流血啊！所以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士师记的中段啊。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悖逆到怎样的程度了啊！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悖逆耶和华啊。一个很简单啊，流人的血啊，人流人的血，这样的一种明显的罪行，没有人去伸张啊，没有人去伸张。神在旧约讲得很清楚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况且亚比米勒杀了自己亲兄弟七十个人，这样的人还要来管理以色列人啊？这样的人是杀人犯，还要来管理以色列人啊？而且以色列人全体都仍然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们不仅拜偶像啊，拜偶像导致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悖逆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啊，然后报应啊，神的咒诅就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必然造成彼此之间的杀戮。好，感谢主啊，这是我们看到基甸的一个故事啊，基甸是重要的一个士师。